感谢正成集团赞助播出，
以及 Self Oasis 场地提供。
所以你刚刚觉得那个味道如何？
松板猪，
松板猪，
觉得蛮好吃的，蛮有饱足感的。然后因为它里面又有洋葱，又有香菇，哦，然后就是配在炖饭里面，我觉得一起吃好像蛮还不错，
还不错。那猪呢？
就猪，
好，算了，
猪肉。
不应该找一个没有。
你们的特色是什么？
不是，你至少可以，啊，算了，不要不要，多形容多说，大家自己来体验。
我觉得它不会很难咬。
我觉得你还是不用讲了。
哦，就是我真的觉得蛮好吃，只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说的那么完美，但我是真的觉得好吃。
好 ，OK，
这样可以吗？
收到，收到。好，来，那我们准备正式开始。欢迎收听《时代登出》，大家好，我是嘉凯。
大家好，我是 Kitty。
时代登出会在每周二的傍晚五点上架，邀请你在下班的时间跟我们一起短暂的登出这个时代，保养一下你的人生账号。
每一季我们会选出一个登出的主题，探讨这个时代的各种面向，尝试找出不一样的生活方法。
而这一季我们即将登出的主题是情绪。
怪啊，没错，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大家超多人敲碗的，就是超多粉丝要大敲碗的，就是焦虑这个情绪。
哦，焦虑，
焦虑这个情绪超多人敲碗要讲焦虑的，而且我觉得焦虑就是当代的共同情绪，就我们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大家都会焦虑这样。
OK，
对，因为我们前几集都比较严肃一点啦，就是我们可能就会直接就可能像我就开始自研分析啊，自研研究，直接探讨，直接切入这个情绪。但那时候在跟 Jack 讨论这个 rundown 的时候，想说，哎，我们有没有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 特别的切角？因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章在讨论焦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焦虑是一个很 popular 的，就是很热门的情绪。
对，
然后就是很多人都在讲，哎，我们手机滑太多啊，所以焦虑啊，我们资讯爆炸所以焦虑，然后你太控制狂，太想控制事情会焦虑。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少都知道自己就是自己在焦虑的时候是可以辨识出来的。
是，
就是比如说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边用这个笔这样。一直用这样之类的，就会知道自己在焦虑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是想说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特别的小企划，对不对？算是小企划吗？
小巧思，
算小巧思，对对对，就是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个情绪。
对
对，就比较不是走过去那种，啊，我们就是很硬在分析。
Talk,
对，就马上就很深。对对对，就是先不要走这么论述感。
对
对，就但也是从我们的各个角度出发的去讨论焦虑这个情绪。
对，
好，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就要从 Jack 会准备，就是因为 Jack 就是从去年疫情开始就很认真研究星座，
就是，
算蛮认真的研究星座，星座很了解，所以呢，今天 Jack 会分享他觉得最容易焦虑的三个星座是什么
啊？
但是我们不是会变，我们没有要变唐扬鸡酒屋，我们没有要变唐老师，
也变不了。
就是你自己认为，
对对对。
好，那我这边就因为避免怕就这个太灵性，所以我今天准备就比较心理学一点。
Okay.
我准备的是十六型人格，就我觉得什么样的十六型人格里面有什么东西的。很容易焦虑
，OK，
所以你就会讲你觉得什么样的星座很容易焦虑，
嗯，
对。但这些因为我们都不是专家，所以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主题的研究下，我们认为这些星座或这些人格比较容易焦虑。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说，哎，你刚刚讲的那些星座，他们为什么会容易焦虑，跟我为什么觉得这些人格容易焦虑，然后我们有个共同点，能找到哦，其实易焦虑体质是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们就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去登出我们的焦虑
，OK，
今天的脉络。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你这一集比较兴奋？
没有，就其实我酒意有点上来。
对，我有感觉出来。
就是其实我脸现在有点蛮红的。
我也有感觉出来。
微醺，微醺。
对对对，你刚刚是有偷喝我的白酒吗？没有。
其实没有，可能我喝太快了。
哦。
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不能喝太快。
OK， 但我刚刚看那个香槟没什么在减少啊，还是你刚刚是什么时候喝的？
不知道，我就刚刚这集开录前，我突然觉得一阵酒意上来，就是脸开始红。
好好好。
不知道是不是冷气变热了。
我就跟你讲，
但其实我没有
变
热，但是我觉得这样温度最好，因为绿洲真的是太冷了。
哎，也不要这样讲，
绿洲是一个最致命的缺点，就是非常冷。
没有，冷静，没有缺点，都是个性。
我真的觉得绿洲真的是太冷了，就连大热天，就是现在每天台北体感温度是46度，进来这边还是冰库。
哎，好，这样可以了，这样大家
但是就会觉得很冷，很不舒服的。
不是，
然后就觉得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冷，然后想出去就是取个暖，然后外面又体感温度46度，然后觉得怎么这么热，然后竟然是太冷了。
好，我们就是有请 Kitty 为我们示范了一下什么叫做焦虑感。
对， 我刚好燥，
对，你刚刚那个是我等一下延伸出来的，就是在某一个星座上面，他的焦虑会直接进步成焦躁。我觉得这蛮猛的，
应该不是牡羊座吧？
然后这个焦躁再后面就会变暴躁，对，焦虑、焦躁、暴躁。
知道了，知道了。
躁怒，
我现在已经知道你要讲哪个星座了。
我的谜底等等揭晓。
好。
对，但是我还是先稍微就是刚刚 Katie 有为我们开场一下嘛，但我还是要再郑重重申，就是我们并不是要以星座专家或是十六型人格专家去讨论，而是我们只是想要找好玩的切角，所以呢，一定会有很多东西可能跟认真认识星座跟认真
认
识十六型人
格
的
人的
想法有些出入，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要在焦虑的话题上用更容易引起大家焦虑的切角来去做，不然每次都在讲社群啊，每次都在讲这些东西，我们只会越讲越焦虑，所以我们轻松好玩。
对，
好，那现在就要开放给我觉得也算是现场听众的一个互动。
那我们要先讲我们是什么星座吧。
为什么
啊？不用吗？
这后面慢慢聊啊。
哦，好，
对对对，一步一步。我现在想要做的是现场互动环节，那我们来开放投票一下，这一段到时候会那个会把它加速剪掉。
哦，要剪掉哦。
应该因为大家又听不到那个互动，看啊，看状况，看效果。
好好好好，
对，我们要开始进行投票，就是十二星座里面，你们觉得最容易焦虑的星座是哪一个？好，那我们现在目前排行前三是哪三个呢？
第一名是，
我们第一名是处女座，
对，
六票。第二名是巨
蟹
座，四票、
欸。
然后水瓶、双鱼、天平
都是三票
，并列第三，
对吗？牡羊连上榜都没有。
好，没有，因为我们这边受众基数就是人口范本不够多。我们里面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狮子、天蝎、射手不焦虑。大概就这样。
可恶，狮子射手都是火象星座，然后都零票，超莫名其妙的。
好、啊，那我接下来就是
母羊就两票。
母羊很合理啊，你刚刚那一整串的动作，不就在显示母羊到底会有多焦虑了？哦，看看这个平稳的嗓音跟你这个躁动的情绪。
好
了，
好骄傲的狮子哦。啊，
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换我来分享一下我心中排行的前三名。我觉得十二星座里面最容易焦虑的星座。就是我们牡羊座的同学，
醉吗？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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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
我身边认识的很多牡羊座的朋友都很容易焦虑，然后那个焦虑的点很明确，因为牡羊是非常关注于自身，然后火比较，你知道火象星座，它又是第一个，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星座。那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不好，只是它很容易跟这个世界就是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像 Katie、对不对？那就容易有这样的焦虑跟焦躁的产生。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在牡羊座身上，他的焦虑大多都不是以焦虑的状态显示，而是以焦躁的状态。但是这边啊，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做一个星座的解析，
okay.
但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人会容易陷入焦躁呢？不一定真的是牡羊座的人啊，只是我是说。牡羊座的朋友在我心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跟状态，就是因为会容易陷入焦躁的事情，就是你会很容易自我，就是你陷入一个自我焦虑的状态，就自我感很强的时候，然后你就会一直在那边卡住，然后你会觉得、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要的那个方向走啊？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但你又无法好好宣泄自己的情绪，所以只能在那边然后开始敲桌子啊、按笔啊，然后什么等等，类似像这样，所以并不是。那、怎样？
不是，我觉得你在借机，就是在抨击我。
我没有，我没有，不会啊，阐述事实。我刚刚是借由你的行为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你觉得我很焦躁哦？
你不觉得吗？
我很焦躁吗？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种那个陷阱题的感觉，因为我记得好像在某蛮早期某一次的时候，就录一录，就类似像这样那种。走心的问题，然后到最后你就真的走心了。
哪有什么哪一起啊？
我忘记了，比较早期，蛮早期的。
就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的时候，
好像是那个时期。然后录一录你就走心了，这样。所以不会啦，你不会焦躁，你很平静。
好，你继续分析牡羊座。
你是不是不敢接受这个评价？
没有啊，就因为我讲话就很快，
对啊，
所以就会给人这种感觉。
没有，因为我真的周边认识几个牡羊座朋友，他们都是会就是会急，性子急。
对啊，我个性非常急。
对，所以个性急的人，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好好完整表达好的时候，卡关的时候就容易焦虑，容易焦躁，因为怕别人不好，没有办法去理解
自己。
所以不是特别针对牡羊座的朋友，而是针对一些自我感很强但又无法好好表达自己，性格又急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焦虑，然后那个焦虑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会有一种焦躁感，然后就会有一种焦安的那种状态。
嗯，我有这样哦？
你没有啊？没有，你都很平静的。
没有，我刚刚在想，就是因为我就是个性蛮急的，就是从我语速里面就可以感到感觉出来，就是我会很想要在短时间内把什么东西全部讲完。
嗯，
对，然后这个就会可能就是有一种焦虑感这样。
对
对，然后但我觉得再加上我很不会忍耐。
嗯，
就我几乎没有办法忍累忍饿，所以我才会一直打哈欠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假装我现在在录音，然后 我为了就是现场的这个气氛，我就忍住不打哈欠，我不能，我就是要打出来，类似像这样，就没办法忍耐。然后所以如果一个状况是让我必须要让我忍耐的，我就会有点焦虑这样。
嗯，这个举一个例子嘛，就是我们火象星座有处女、狮子跟射手嘛。
啊，牡羊吧？
啊，不，牡羊，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暴露了我等一下要讲的下一个星座，但没关系，牡羊、狮子跟射手嘛。那牡羊它比较容易陷入焦虑，但是像狮子这种击败的星座，好不好？击败的星座，它就会为了这整个场面压抑下去，它就不会把那个焦虑跟焦躁表现出来，因为它要表演给别人看。
狮子座需要舞台，需
要
spotlight， 需要别人看到他。
对，所以在那样的状态下，他比较不容易让自己陷入这样的焦虑，而是我就随时随地都要落落大方，不要焦虑，
潇洒。
对，但是他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暴躁，就是那个暴躁的事情，就是你狮子的一些东西没有处理好，他就突然变得很暴躁，开始觉得别人都在攻击他，然后他就攻击回去。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星座他不焦虑他就没有焦虑这个情绪，而是 他不会在那边时时刻刻焦虑，但他一陷入到一种他觉得不安全的状态，他就会暴躁。
所以你会这样？
我会，当我如果陷入到一个我觉得不安全的地方，我会暴躁，然后会
不安全，
就是没有带给我安全感的地方，然后我又没有办法盯得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暴躁。但这个先跳开一下。
然后同样的情况，牡羊是焦躁，
母羊是，其实母羊如果来到一个不安全，就是没有一个安全感的地方，跟狮子比较起来的话，母羊其实相对还比较好融入，狮子是完全融入不入，就格格不入的状态。母羊最多就是哦，我可以把自己一些那个能量提起来，然后嗨一下，或者是我在旁边稍微看一下，就是它不会有一种我这个环境我无法控制的焦虑，最多只有自己的那种自我焦虑。
对，
而狮子是。我没有，就是这个场我 hold， 然后卡在那里的那种，然后就会陷入到一种暴躁。我的感觉啊，我的感觉。
我觉得牡羊都有做自己的焦虑，
对，
然后他不喜欢非黑即白，哎，不对，不喜欢灰色地带，
对，
就是我就是要这样，
非黑即白，
对，就是我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为什么现在这边是灰色？这样，
对，
我不想要当灰色自己，我想要黑色自己之类的。
OK， 就好，
对，好，下一个吧。我们赶快 skip 掉这个星座。
对，我怕你太走心了。
不会，还好啦。
对，我怕越聊 越聊你越焦躁。
不会啦，不会，怎么会呢？
那我们就继续聊，这一整集都在聊牡羊座。
不要，请你跳下一个，第二名，第二名处女座，对不对？
处女座刚刚也是我们荣登排行榜上面的
第
一
名啊。
对，第一名。那你知道处女座的朋友为什么最容易焦虑吗？
因为孤蒙。
他的孤蒙是来自于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规则存在。有一个规矩存在，所以当一个处女座他越典型的时候，他的规矩会越多，然后越多越不符合他规矩的东西不小心出现的话，他就越容易焦虑。所以处女座他的焦虑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对于这世界的规矩，他觉得大家应该要完成这些东西，可是却没有完成。为什么你们大家要这么笨？为什么你们大家要这么蠢？为什么你们大家要这么不守规矩？你们这些废物啊，不是啊。
处女座不会这样吗？这狮子座吧？
不是，狮子座不会这样。
狮子座会觉得人家是笨蛋啊，处女座不会吧？
对，狮子座常常会觉得人家是笨蛋。 但是
而且曾经有一个狮子座的人直接告诉我说牧羊座就是比较笨的狮子，
不是我
但就是一个狮子座这样跟我讲，因为牡羊跟狮子基本上都蛮像的、哦、就都是你讲很火火的嘛就是草原上的动物啊、
哦、我
火火的
我不会这样讲，我不会
这样讲，然后觉得狮子座就是
对，但是狮子座的确有这个问题，就是他
对，但是你刚刚有点污名化处女座，我觉得处女座不会这样，
没有，所以处女座那个废不是说你笨，而是为什么你不懂，他不是说你觉得自己比较高，而是为什么你不守那个规矩
哦、oh, ，就这个事情就是方的，就是方的。
对，
桌子就是有四只脚，为什么要做三只脚桌子啊？
然后书不是就该放在书柜上吗？
为
什么
要
放
在地
上，或是地上？但是放在桌上，你可能就处女座可能不开心。
冷气不就是要冷吗？为什么会不冷？
哎、欸，对，没有。但其实我会讲处女座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星座呢，除了我们的本就是太阳星座之外、嗯，它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讨论，包含上升。包含月亮，
对对对，
水星、金星、火星、木星，那这些东西和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到隔壁棚，就是唐阳鸡酒屋那边去获得一个很好的知识。然后除了这个星的本身之外，它有分宫位，那这些都是在唐老师那边可以讨论。但我这边额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是因为我有三颗星星都落过处女座，我的水星、金星跟火星都是处女座。
哦，
其实我是。非常处，就是我的某一些沟通和做事上面是很处女座，所以我懂处女座的那种焦虑。然后我也会，
哦、
虽然我是太阳狮子嘛，上升射手、月亮射手，原则上不太焦虑，对。但是我有三颗星星落处女，所以在某一些地方我会焦虑。譬如说，我到了片场之后，大家就觉得我很烦，我都没有在先把一个大的东西弄完，我就弄一个小的细节、小的东西，然后弄完了之后，我心情舒服了，我才有办法去推动这整块。所以我就懂那种处女座对于某一些细节的执着，然后譬如说片场只要一有声音，然后我就会抬头这样四周环视，什么声音从哪来的？这边啊，就哎、欸、那个声音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吗？只要一有一个小小声音，我就
不行
了，不行。但我现在有知道，因为我就觉得处理声音花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就是好吧，就告诉自己当没听到，努力坚强，我要加油，对，忽视它，类似像这样，但是。我就能够懂那个处女的那个情节跟那个想法，然后我们都会在着眼一些小事，然后把它做到最好。譬如说我在电影调光调色的时候，就通常是摄影师调，然后导演去看一看就好，没有在旁边，就是我就是认认真真要去看每一个。然后我就说，哎，那你这个再偏一点，再偏一点。好，等一下我眼睛闭起来一下。好，我现在眼睛好了，我再看一次。OK， 好，过。好，下一颗，嗯，然后我就很在意，就是眼睛闭或不闭，然后就是我有没有，因为你看太久，你会有那个
要去洗眼镜啊。
好，那再举例，就譬如说认真在品酒的时候，我也会很在意，就是旁边到底有没有把那个有没有放好一个水杯，有没有放好一个吐司或者一个什么可以清口腔跟味蕾，然后呢，接下来喝到那个状态，杯子有没有洗过，有没有弄什么的。嗯，但如果没有洗过，我就一直怀疑他是不是喝的那个感觉不对。
嗯，
可是其实老实来讲，我的味蕾还没有到那么顶尖，所以我喝不出来。就是细微的、很小小的掺杂上一杯红酒残余的一点味道，其实对我的味蕾的敏锐度是没有影响。
嗯，
可是我就是会很在意那个细节，它到底有没有被完成。
所以你刚刚说是水星，然后什么金星跟火
星，
水星、
金星、火星。
所以等于是你在说话这件事情上面，火星有跟工作有关吗？
对
不对？跟动力来源，
对，
然后跟性欲，然后金星就谈恋爱，所以是指这几块，你会很处女这样吗？你会很在意这些？
我觉得它其实总体上面就是一些工作表现了、啊，
工作
其实跟
工作
很有关系，对吧、啊？
火星好像也是处女、欸，
啊，
我火星好像也是处女，
所以你就焦虑加焦虑了，
啊，
你就焦躁不安。好，没事，好，我们拉回来哦。那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不是说。你是处女座，然后你很容易焦躁，而是我们容易产生焦虑的这个原因跟这个情绪，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有些时候会假定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规矩，然后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这个规矩，然后其实不干你的事，
嗯，
然后你就会把别人的事情突然加注到自己身上，
所以很容易变那种道德魔人吗？
对，
真的哦，
也不是说真正的道德魔人，而是自我要求
的道德魔人。
对，所以我们唐老师曾经说嘛，就是 处女座都会觉得是我们是律己与以言待人，
严以律己，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实际上，真正我们表现出来的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哦，
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容忍自己放点小假，
好机车，
容忍一下。但是其实基本上处女都会按部就班完成事情，可是他们会偶尔容忍自己哦，开一个小小的小差 OK， 因为人难免要放假。可是别人的话就是哦，我随时都帮你记上一笔哦。
你放假了，那我把它记起来。
对，只是我有没有发作而已。好，没关系，默默记上一笔。但我很好，我还但是该记的还是要记，不能放过
啊。会吗？
所以那个就会容易焦虑。
哦，就你说他会去记，说我做比较多，你做比较少。
但是他没有在意哦，就是他是可以，
他就是有记分板这样。
对对，就还是要记一下，
是哦，
还是要记一下。那回过头来的事情是，我们也还是要说，不是针对处女座的朋友，因为我们不是在聊星座，我们只是借由星座切入一个角度。所以我刚刚在讲焦虑的第一个本体是自我的焦虑，他会觉得我有很多东西想讲，但是没有讲好，或讲不出来，或是大家不够理解我，那是来自于我的焦虑。
嗯，
但处女这个焦虑是我想要谈的下一个焦虑，而是他觉得这个世界跟这个环境，它有一定的规则跟秩序，
嗯，
然后这个规则跟秩序没有被
守好，他不符合的时候，
对，
他就开始焦虑，他就会想要让事情归位，
对，那就是外界投射上的焦虑。
哦，还有这个，嗯，还有这个脉络，
我都是有逻辑，自身跟外界，
啊，没逻辑。
你是不是害怕？
我现在等一下觉得我等一下讲的会很烂呢，欸。
不会啦，会，这些东西都是好玩。好，接下来呢，本来啦，按照上面应该会讲到是巨蟹，可是我这一边没有要讲巨蟹。
我觉得巨蟹还好，我爸就是巨蟹，他超不焦虑的。
我也觉得可能刚刚那些
稳重的
投巨蟹的，应该是在某一些情感上受了一些，也，欸，不叫啦，就是。大家每一个人头有不一样的原因啦，
对
啦，
对，
原因。那我们先姑且不论巨蟹星座这种星座人怎么样啊，我们暂且不表，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心中的第三名，焦虑的第三种形态，同时也是榜上有名的天秤座。
嗯，
我觉得我心中的焦虑排行榜第三名就是天秤座。天秤座的焦虑是时时刻刻他都要那种平衡一下。就是把我放上去，再把你放上去，啊，平衡一下，然后再把你放上去之后，再把别人放上去，再平衡一下。就表面上面都说，哎，我可以，我可以，我 OK， 我 OK， 可以啦，大家怎么样，我都 OK 啊，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好配合。但私下的时候都其实平衡一下，然后这个平衡的状态，因为他随时都要把砝码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所以也会焦虑，
很累，
很累。而且这个最焦虑的事情是把自己跟世界开始平衡。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是在讲，它是自我表达跟自我的抒意这件事情无法好好抒发的焦虑。
嗯嗯嗯，
第二个是外部世界带给他的焦虑。
嗯，
第三种事情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完整投射起来产生的焦虑，就是自己跟世界之间。那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是几岁，朋友现在是几岁，为什么我们两个在做的事情
不
一样？那我是不是哪边没有做好了？焦虑。
所以第一层焦虑就是自己跟自己的焦虑，
自己跟自己
自我表达焦虑，然后第二个是自己跟他人关系里面的焦虑。
没有，第二个是世界，
天秤才是世界吧？
不是，天秤不是世界。
你刚刚这边讲世界，世界一直讲世界啊。
第二个认真，处女座是这个世界有它的规则存在，就他会制定一些规则，然后他是说这是世界的规则，不是我的规则，是世界运行本来就是那些规则。
哦，
然后呢，你去触犯到那些规则，所以他会因为他人的行为产生焦虑。
那天秤是怎样？
天秤就是我刚刚讲的啊，他会把他自己跟这个社会、这个
世界
嘛，
这就世界啊。
可是不是那个是，就是回过头来，它是一个比较。
好，知道。
对，一个比较跟一个权衡，所以回过头来的事情就是他，就像我刚刚讲，他会可能去比他跟同侪。或是不一定是同年龄的人哦，可能在做同样事情的人，比比看，三不五时都比比看，但是他们又会告诉自己说，比这个没有意义，不要比，
但是忍不住要比，
忍不住，
因为他天生就是追求平衡，
他不是追求平衡，他追求一个比较，就没比较，
就是喜欢把东西放在秤子两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发现哎那边，哎他凭什么？就秤完之后，他凭什么？可是他也不会说怪他，他凭什么？而是自己会想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办？
哦，
哦， 所以他会有一个那个焦虑的状态，是他会回过头来就是哎，那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定位会是什么样子，自我定位的焦虑。但自我定位它的前提是这个人可以去比较。
OK，
懂吗？所以我再重复一次，我觉得焦虑有三种形态，透过这三个星
座
去呈现。
我有逻辑啊。
第一个牡羊座的自我焦虑感，
自我表达，
自我的，它跟世界无涉，你就算别人骂我，我也不是那么 care， 不是说不是那么 care 啊，他的焦虑不是来自于别人骂我，而是我认为谁在骂我，而不是真的有谁在骂我。你懂这个差别吗？
不懂哎、欸，
他都是一个自己的感受。其实世界怎么样？世界其实明明就是好好的，但他就真的很焦虑，然后他就会一直觉得你是不是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自我表达的需求有没有成全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是在意那个对方，他只有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
表现。对，就是我话讲完了没？
对对对 对。
然后我的自己做完了没？
对，
这样那种感觉。
但是那种都是会误会的事情是，我以为是别人的关系，但其实不是，都是在自己跟自己。
哦，
对，其实没有任何的外部性。
就是做自己的焦虑啦，
第一个
就
做
自己的焦虑啊，
然后第二个是世界，就是对于整个世界的规矩跟规则，大家有没有 obey， 有没有遵守？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点类似像是我们讲的那种社群的焦虑，就是我们来自于
比较的焦虑。
对，所以我就觉得牡羊、处女跟天秤，
我觉得牡羊就是做自己的焦虑，然后处女就是你想要控制 的焦虑。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要在这里
啊，控制。
那、啊、为什么不在这里
？OK，
那、啊、这个事情就在那里，为什么不在那里？
嗯，
然后天秤就是比较焦虑，就这简简单单讲就是这样。
好，
做自己，然后控制跟比较、
okay.
都会带来焦虑。
好，可以讲得很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牡羊是第一名、欸、我就这样听，我觉得处女是第一名啊。好，没关系，
没有，因为
牡羊就喜欢当第一名。
对对对对，但是没有，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因为你要看什么处女。因为有些处女座是它的规矩就只有一条、两条，
嗯，
啊，有些处女座规则是跟棋盘一样多的，那种跟棋盘一样多就、哇塞，那超焦虑了，
哇塞，
对，就哇塞了。但是的确市面上贩售的很多，就是不是市面上，就是我们朋友当中可见的一些处女座的朋友，有一些真的规矩比较多，对。
但我其实蛮喜欢处女座的耶。
处女座很棒啊，很棒，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处女座，可是我蛮喜欢处女座。
那你不喜欢什么星座？陷阱题。
但是跟我一些生命经验有关、
哎、那你可以讲讲看啊。
我比较不喜欢风象星座。
风象星座，
但我真的觉得牡羊就是火象会比较栽在风象星座，就是会被他们吸引，可是就比较容易会被，就是
有吗？
我被蛮多风象星座伤害的、
哦、
但是又会一开始刚认识风象星座就会很喜欢，很容易跟风象星座一见如故，但如果真的要建立亲密关系就很容易不太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OK，
一片真心这样掏出来，
就被风吹走了，
风 就飞走了，他去下一个地方了之类的。
OK， 好，
我比较不懂风象星座，但我觉得风象星座都很魅力，我一般喜欢火象、水象、土象的。
火水土。
对，但我刚刚说我喜欢处女座，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就是很多规则，可是如果你知道他的规则是什么话，你就照那个规则跟他相处，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什么 bug。
啊，对了，
对，就是只要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蛮真诚的，因为他说他的规矩是这个，就是这个。
啊，对。
但我觉得有时候像风象星座就会说，我说规矩是 A， 但其实他心里面是想是 B。然后可是牡羊，像我是牡羊，我就说啊，你说 A， 我就照 A 做。可是你结果你心里面想是 B。
OK。
但是处女说 A 就是 A 这样。
OK。
所以我就说好 A， 我就照着 A 做。然后你只要照着 A 做，他也开心，你也开心，就会跟处女座相处得很好。但是我之前有听过牡羊跟处女很容易变好朋友了，我蛮喜欢处女座的。
哦、好，
对，讲完了，
我这一趴也讲完了，
好，换我，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那我就准备的是比较不灵性的，准备的是十六型人格。我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因为之前在韩国非常非常流行、
嗯、
就如果有人在看韩剧的话，他们平常讲话就会说哎、欸，我是什么 INFP， 你是什么，这样，就他们已经把这个当成日常对话，就我一样，哎，我是狮子，你是射手，这样子。然后但我还是怕有人不知道，所以我先解释十六型人格是什么。它其实跟荣格心理学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依据，然后就是把人依据你的能量来源，就是你是怎么样获得能量的方式，以及你的感知偏好，就你怎么样去感知这个世界，以及你判断依据，就你怎么做选择的、
嗯、
还有最后一个是你的类似像你的生活方式，你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
嗯、
这四个东西然后去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格。
是，
对，所以它是四个依据，所以它是四个字母。
OK，
对，然后每一个依据，就能量来源、感知偏好、判断依据、生活方式，都有两个字母。
OK，
好，那我就每个字母都先讲一下。
好，
第一个能量来源就是说你是怎么样获得能量的。如果你是外向者的话，你就是透过跟人群的互动跟行动中获得动力。嗯，就是说你的字母就是 E extrovert， 就 E
extrovert。
对，所以就可能有些人礼拜五就是累到不行，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TGIF， 就是哇，你知道 TGIF 吧？社群流行语。你不知道？
不知道。
就 Thank God it's Friday 这样，然后就可以放假这样、啊、TGIF 这样，谢谢上帝啊，今天星期五了，我可以放假了这样。哦。对，所以外向者呢，他可能就是会马上一下班就冲去酒吧，然后跟朋友那边嗨、啊，他们会不会觉得很有动力？他们会觉得有被充电感。
OK。
但内向者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I 开头的 Introvert， 就会想要回家，然后自己独处、睡觉、休息。
OK。
对，那我自己就是 I 啊，我是内向者这样。然后我很多朋友是 E 这样，这个是能量来源，这应该蛮多人听过内向外向。嗯，但是它跟活泼什么个性是不一样的哦。像我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内向者。嗯，对，我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内向者，所以我极度活泼，但是我也是很内向，所以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很外向，就是因为我把活泼跟外向搞混了。
对，
因为外向跟内向是你的能量来源，你怎么获得能量的？
是
我没有办法在人群中充电。
OK，
对，可是我的个性是活泼的。
OK，
对，等于是说，所以如果我现在是充饱电的状态下，我是活泼的这样，但本质上我是个内向者，就是我需要一直大量的独处。
OK，
对，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感知偏好，就你怎么样去感觉这个世界的。如果你是实感型的话，你的代号就是 S。
Yes，
那它就是 sensing， 它就是说你喜欢专注于你得到的资讯跟实际的应用，就比如说你今天会就是发生事情，说哎，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资讯来盘点一下这样。嗯。现在已发生的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从已知推未知，类似像这样。
OK，
实感型。那另外一个就是直觉型的，它是 intuition、嗯、它的代号是 N。 对，然后它就是说你关注可能是某些东西的连结感，就比如说我从这个提拉米苏想到快乐，但是其实完全没有逻辑这样。嗯，所以我就想要去做快乐的事，类似像这样
直觉性的。
对，那可能就是比较实感型的，就觉得哎，我从这个提拉米苏会想到这个提拉米苏是从哪里来的，刚刚是谁帮我端过来的之类的，这样。嗯，可能就是这个就比较不一样这样。然后我自己就是 N、嗯、我是直觉型的、okay. 我蛮直觉在判断事情的这样。
好，
好，第三个就是判断依据，就是你怎么做决定、oh. 好，也是两个字母，一个是思考型的 thinking T 这个字母就是说 你是根据逻辑跟因果关系来客观分析做决定。嗯，就是你完全不会掺杂太多的情感，但就是客观的去做决定，今天要不要离职、okay.如果你今天只是因为我不开心老子不爽做，那就不是思考型、哦、你是会去判断说、欸、我现在可能被某个公司挖角，然后我们这样判断这样就下来这样、哦、我决定还是先待在这个公司一阵子之后呢，等我什么东西处理好了我再怎么样，这样是思考型的、嗯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F 就是感觉型的，感觉就是我感觉不好我就不要做，我感觉好我就做。
所以你离职就是感觉不好
也、欸、没有啦，就是觉得说、
哦、没关系，可以继续。
好，那我是感，像我也是感觉型的。好，所以就是根据价值观去做决定，还有你会去考虑现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怎么样会最好，大家怎么样最开心、嗯、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现在很不舒服，可是大家开心比较重要。
你现在不舒服？
我没有啦、哦，我也不舒服，但是他就是会以价值观，比如说、okay. 我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那我现在待在这个工作能成全我价值观吗？不行，那我就离开。
我们的工作不符合你的价值观，
蛮不符合的啊！没有啦，我还不是在这边做 podcast，、哦、只是我就没有想要帮你追梦这样子啊。
哦，好好，
也不是，就有我自己的梦要追这样。
哦，好好好，
这样你会很受伤吗？
不会不会，
狮子座会不会爆？你会暴躁？
不会，我是平静的人，我已经潜心修佛一阵子了。
好，
对，
好，对，就是你自己要问的、欸。自己要问我就很老实回答，因为我很诚实。
OK OK， 我没
好好，反正感觉就是另外就是感觉型、啊、就是你就是、啊、你觉得好你就做，你觉得不好你就不做，你就没有什么逻辑这样、啊、我就是觉得我现在心情好所以我就做这件事情，我没有什么逻辑判断、啊、这是 F feeling 这样。对，最后一个就是你的生比较现在偏生活方式，然后也分两种，一种是 judging 判断型的，就是你是有计划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喜欢井井有条工整的生活、嗯、这就是很蛮明显可以看出来你出去玩你是那种你会先规划好还是说走就走的这样、哦、另外一个就是说走就走，就是感知型的，它是 perceiving 是 P 这样，所以你喜欢灵活你喜欢即兴，比较容易就是事情发生来了然后既来之则安之这样。嗯， 就是比如说哦，我就没有规划，所以我就可能去到日本，我再想办法怎么搭地铁之类的，这样。对，就比较这个，我觉得那个 judging 就比较处女座了，就喜欢事情都安排好。
OK，
那我自己个人是 INFP。对，然后 INFP 就是内向，然后直觉、感觉、感知，应该。就是我觉得在听我们 podcast 应该都知道我都蛮有这些特质的，除了内向以外啦，但就是直觉啊、感觉、感知，就我讲事情就比较是我想到什么讲什么，
焦躁
也可以这样讲。可以可以，你是什么？
我每次测都有点不太一样，
应该是 ISTJ 吧。
就是不算，我应该比较偏 P ISTP、
哦哦、对对对 ISTP， 对，
因为我出去玩都不规划的，我就是说走就走。
但他讲的比较是生活方式、欸、就不一定是出去玩，就是你的你整个人生，就比如说你也不太喜欢排 schedule， 就是你今天突然想到我要做什么我去做什么，像我真的很常这样，我都排好了今天干嘛，可是我现在很想弹吉他我就弹吉他了，我就是会弹一整个早上到下午，然后就是弹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这样就爽，这样。
像我今天下午本来要写一个东西，但我觉得就是体能不好，晚上录音，然后我就去游泳了。
哦、oh, ，OK，
这样应该是比较
还好，我就是还好
啊，还好。
我比较是有正事要做，就是明明 deadline 都在今天晚上，我今天早上还在做这些事情，所以 INFP 是非常典型的大拖延症患者，他们就比较急性啊，然后活在就是那种比较飘飘、比较奔放，就内心其实蛮奔放这样。总之就是这样。好，那我自己认为呢，十六型人格什么样的人会容易有焦虑感？
焦虑感，
我觉得是有 N 跟 F 这两个字母的就会有。我觉得内外向。不是判断方法，然后
N 跟 F 再帮我们讲一次，因为怕听众听到
N 跟 F 就是 N 就是你是直觉型的，就是刚刚有一个是实感型的，一个是直觉型的，就你做事情是根据比如说你现在获得资讯，还是你现在你觉得你比较关注这个联想，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会想要这个再想要那个想要那个再想要那个，就直觉啦，比较是直觉判断。另外就是感觉，你会依照感觉来判断的。我觉得如果是这两个比较容易会有焦虑，因为在十六型人格里面，他们定义就是你的十六型人格里面有 N 跟 F 的话，你是理想主义者啊。所以就会有 ENFP、INFP、ENFJ 跟 ENFP 这几个，
反正就是有 N 跟 F，
就有 N 跟 F 这样。然后 N 代表是直觉 ，F 代表是感觉。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两种有这两个东西的人 ，which is 我有这两个嘛，因为我是 INFP。然后我觉得会有的话是因为他依靠的东西都比较不稳定，你的直觉有时候是他，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出你的直觉是怎么运作的。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不想吃这个东西，我就是不想去哪里，那我没办法说出原因，所以你只能在那一个瞬间感觉，你没办法预知。然后以及情绪这件事情它很看现场的状况，就你现在就是通常有 F 的人，他们可能是高敏感的人，就是我可能会感觉现场的 vibe， 就是像我可能觉得你刚刚有的人在生气，我就因为感觉你在生气，我就会马上调整我等一下要说的内容。那这东西是我没办法预测的，这个东西是要根据现场的人的变动跟变换，然后我才有办法去知道我会怎么选做选择。
OK，
可是相较于就是 N 跟 F 的另外两个，就是关于实际就是实感型的，它是用已知的客观的资讯，
对，
还有就是思考型的，它也是那种客观逻辑因果关系的，他们依靠的东西是非常坚固的。
是，
它是可以提早先去想，或是他有一个模式可以定下来，他依靠的东西是有框架的，所以他比较，我觉得比较不容易焦虑。但这都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所以就是那种比较在意直觉、感觉，你活在比较相对精神世界一点，你要去感觉这人跟人的 vibing 啊，人跟人的状态，这些人啊，你的在做判断或是你生活的时候，你的变数太多了。就会比较容易焦虑，这样，因为你每一次都是新的体验，你没有规则，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你自己的。pattern 就是那个模式，所以你每一次都是新的一次，每次都是新的一次。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一直跟不稳定的感觉相处，会让人很容易焦虑。
OK，
所以我觉得焦虑有个很大的核心就是你多么会跟不稳定共处，就决定了你多么不焦虑。就你越会跟不稳定共处，你就越不会焦虑，
越不会焦虑。
但你就是遇到不稳定就慌乱，就或者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不稳定，就很容易焦虑。对，所以我觉得这两有这个 N 跟 F 的人，他们会比生活中比较容易遇到不稳定的事情
，OK，
就会比较容易焦虑。但是他们也就有最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常常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变成越来越会变得比较从容，会训练自己 从容的方式。嗯，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在本质上他们是易焦虑体质，因为他们天生是这样，所以相较于其他人，他们会比较不知道怎么去找到一个模式让自己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对，
那你现在有走向从容这条路了吗？
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就是比较会那什么临场反应还不错，就我发现这件事情相较于其他人来讲，就我蛮常被称赞我临场反应 很好，那明明我看起来超，我其实内心非常非常紧张，可是我外表会看不太出来，但其实我的可能下盘都在抖之类的，但是我的就是说话方式或者表现会是很正常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就是我很常遇到就是必须让我临场反应就是面对不稳定的状态有关，变成我的个性之一。对，就是我比较容易就是可能别人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就马上知道怎么回这样，然后就比较对比较容易这样，但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因哪个是果，就不知道是我个性这样导致我变得比较从容，还是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我们比较从容，我不知道我是变得从容还是我不得不从容，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容易紧张，内心是很容易焦虑，就是在 inside 里面是很焦虑的，只是我可能因为有社会化所以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啊。对，
应该这样说啦。我觉得你还是在焦虑的，但是你越来越懂得跟焦虑共处。
对对对，
其实比较像这样，因为我觉得人常常会想说我要去解决我的焦虑感，但焦虑感是无法被解决的。可是你可以学着跟焦虑共处。然后跟他共处出一个方式之后，你会知道哎，当焦虑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所以他这个焦虑他就比较不容易转成焦躁暴躁跟可能到后面是暴怒。他就比较不会，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很容易学会跟焦虑相处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从焦虑变成焦躁，然后就开始暴躁，然后到最后暴怒。所以我觉得以现在你的状态，就是你依旧有焦虑，可是你已经可以跟焦虑共处的一个状态。因为像可能以前我们大家录音的时候，就真的每一次可以在录音到现在他都还是会
很紧张啊，就像我今天开录前是超紧张。
对，
像我看起来就是很 chill， 但我内心超紧张。
对，但是他之前可能比较显著的事情是，之前可能录完音的时候，你还是会很紧张。
哦，是吗？
你会有一个焦虑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
是哦。
然后你大概那个焦虑的状态在录音前当天，就是当天一整天，可能你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那种我要去录音，我要，然后那个焦虑的感觉，然后那个焦虑的感觉结束了之后，它那个东西还是存在。
哦，还会存在
、因为你到再过不久你就想说啊，下一次录音那又要怎么办，然后那个焦虑就会一直，然后它会比较显性，然后也会传递给外面的全部人都知道。就包含那时候的制作人，那时候你的顶头上司，那时候是明真嘛，浩伟，然后你的工作伙伴，然后可能周边一起
被我影响的焦虑，被我影响。
对，但是现在你的焦虑就很线索，你的线索就是只有在录音前 murmur 一下，就说怎么办，我现在好焦虑哦。但其实你已经可以
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子。
对，
我觉得焦虑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焦虑，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不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比如说你每天打开你的手机，你看到东西都不一样。有太多不稳定的东西，然后它是没办法控制的。你越认识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你能控制的东西越少。
没错，
这知识也会让人焦虑啊。就你日照，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觉得你越渺小，你就觉得我就是你越觉得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什么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跟那个不稳定共处。这样，所以我觉得焦虑的解放就是你要以不变应万变嘛。
没错，
对，但你的那个不变其实就是个流动的你自己，它不是真的就是你死死板板的不变。
对，
但是你要怎么去找到你那个不变的那个态度？我觉得是那个态度，去培养那个，或是去就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培育的，去养的那个不变的你，来面对这个世界的万变。我觉得这是我慢慢长大去学的事情。对，因为以前我就是临危必慌乱，我现在临危就是还是会慌，但比较不会乱。就是内心会慌，但比较不会乱。对，因为我只要慢慢找到怎么去不变，以那个不变应万变。
应万变。
对。
好，那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要讲你不是有个焦虑阶段的四步骤？
我觉得刚刚也就讲了，其实我有默默带。
那我想要分享跟焦虑共处的方法。
好。
你可以分享你的吗？
可以可以，
好，
你先。
我觉得跟焦虑共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跟焦虑共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做你的精力管理，就你要知道你的精力是一个资产。就像我们都会说我们钱包里面有钱，但是我们的精力也是像钱一样，它是会花完的。就是英文不是说 pay attention 吗？它是用 pay 这个字， pay 它在付什么，就是你把你的精力当钱在付。所以你每一个专注的东西，我如果今天 pay attention 在 podcast 上面，我就是用我的精力去买这个体验。但如果你今天不好好的管理你的资产的话，你就会什么东西都 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你就会破产。
嗯，
对。所以我觉得是你要知道怎么去 pay 你的 attention。
OK，
我像我们都说我们要买东西，你要买对嘛，买的精，因为你的钱有限，除非你真的很有钱啊。但我们通常买东西物品是来服务你的嘛，你还是要买你真的会用的东西，或是买对你有价值的东西。
是。
然后我觉得精力管理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知道你专注的东西你都在付你的精力，你的资产。
是。
对，那是要怎么做你的精力管理，怎么做资产管理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静心跟冥想，因为它就是一个内在锻炼，这个我们在 Podcast 上讲过很多次。那就是你会在这个锻炼过程中，你就是在存钱，
嗯，
存你的精力。然后来存的话，就是你存越多，你越到 越复杂的事情，你就有比较多的余裕，比较多资产去面对。如果你平常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是用你谨慎的精力去面对这个世界嘛。
哦，
那如果假设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呼吸锻炼或是冥想锻炼，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很谨慎很挑剔的去选你专注的事情。
OK，
对，那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你看就是赚钱有理财就是有开源跟节流啊。
是。
开源就像冥想，那你如果没办法开源，你就要节流，你就要去很谨慎的看待就是你每一天专注的东西，然后你就知道说哦，你 pay 的 attention 它都在 pay 掉这样。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 pay 就是这个字很好，因为它真的就是你在花你的精力这样。
嗯，
对。那我觉得当代做精力管理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很少会，大家很少会去衡量在你做很多事情的决定。
嗯，
就我们都会说，哦，我现在没钱，我没办法参加这个聚会，我没钱，没办法买这个东西。但是你有想过，你现在可能也没有这个精力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你的精力现在不够，你现在精力是负债。
嗯，
那你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我天天都在负债。
那你要那个啊？
精力管理。
对啊。
有，所以我刚刚有去游个泳。
了解。有存到的精力。
对，现在又花完了。
是，
好啊，那换我做一个总结喽。
好，
我觉得刚刚 Kelly 讲的，我觉得超赞。然后我自己唯一可能在结论上面想要补充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焦虑感它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世界的不接受，或对自己的不接受，以及对他人的不接受。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焦虑感。所以其实我觉得面对焦虑感最好的一个正念冥想，或是一个正念的锻炼的话，或是一种登出这个情绪的方法，就是接受不完美，接受失败，接受所有的一切。那接受所有的一切之后，它其实也就会回到刚刚 Kelly 曾经聊过的一个东西，就是顺着流走。就这世界有它的一个 flow， 然后这个 flow 会带你去到哪边你不知道，然后它也有可能暂时把你带向一个坏的地方，但那也没关系。
嗯，
因为去坏的地方，它一定会让你学到一些东西，再让你去到一个好的地方。而当你去到一个好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个危机的诞生。因为你去到一个好，人不会永远在高处，你得到了之后，你之后必定失去。所以你去到一个好的地方，你也要知道接下来你可能就要往下走了。这个就是一个风水轮流转，但那也是一个大自然的，我觉得一种平衡之道吧。
嗯，
也跟我们上一集在讲的啊，无论如何，人最终都会有一死。所以你就算这一生得到再多，你最后你还是要学会面对。
嗯，
那学会面对我觉得讲起来太沉重，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顺着流走。这个生命它是一条流，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它，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流向，你只是在上面有一个舟而已。你在上面，你乘着一艘船顺着流走，所以你不要想着你划桨就可以逆流向上。
嗯，
我觉得如果生命它是一个河一条流的话，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它，但其实不是，那个只是我们在顺着流走里面我们可以往左跟往右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这一切，接受上天，接受这个生命它要带我们去向的地方。 然后他要去的地方可能不是那么样的完美，但是他还会带你去到下一个地方，所以不用那么焦虑自己会卡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好，你讲。
因为我想呼应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然后跟这种叫资讯爆炸时代，我们会很容易忘记就是生命的四阶段，就其实每个生命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所有的比如说所有的树它都是从种子开始的，对吧，它是从种子然后再来到成长，它慢慢长高长高，就它完成变成一个苍天大树，对，但它可能会死掉啊，就它可能几百年后会死掉，然后它就会就是凋零，就像树到秋天不都掉叶子吗，然后到时候变枯树，然后再把它就 再长回来、所以其实生命的阶段就是种子然后成长完成跟休息，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生老病死这样，生老死，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鼓励成长跟完成这件事情的，就你要一直成长，你要长成苍天大树，你要继续长，
对，
你如果停了你就是退步，就继续长，
是，
但是真正一个东西要具有生命力，它是从种子开始的，所以种子然后到最后它要休息，就像很多田去农，就是去回那种阿公阿嬷家的那种，他们都会有田会休耕嘛，
休
耕期啊，我们看到这件事就会觉得很正常，也不会说哎、欸，那个田怎么那么懒惰那边休息这样，我们都知道是大自然很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世界非常鼓励成长跟完成，成长完继续完成，完成完继续成长，导致我们没办法接受自己是种子的时候跟我们要休息的时候，像很多我觉得很多这个世界很不鼓励种子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说你到底要准备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大家都已经往前跑，你还在这边当个就是还不跳往上跳
就快，
所以你就觉得很你就很焦虑啊，你就觉得我现在怎么只是一个小种子，
对，
然后就觉得别人都长成苍天大树了这样子，
对，
但其实 这件事情是不自然的，就当然成长跟完成是生命的一个阶段之一啊，就我没有说它不好，可这个当你太鼓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真的你只做了一半，但生命有另外一半就是种子跟休息，但他没有很被鼓励，所以当你在这两个状态的时候你觉得很焦虑，可是当如果你知道你是在生命里面，就这个就是很正常的生命之流，生命的四阶段，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就像你会觉得自己是休耕的田，
对，
不代表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种东西，
是，
只是我要完成最后一个阶段而已，对，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样子，就是生命四阶
一个循环，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状态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集要聊的焦虑跟上一集聊的悲伤有蛮大不一样，悲伤我觉得它带有一定的神性，然后它是有洗涤性的，而这个焦虑的话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人性，我们人性没有办法接受命运的安排，所以我们诞生了焦虑，可是命运安排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它就是有一个循环跟一个阶段，那只是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受的教育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因为人定胜天，我们也一定可以把自己活得更好，所以在数据主义跟整个资本主义下，我们就会有诞生很强大的焦虑感，因为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有价值，但所谓的价值并不是现在所定义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死亡这件事，然后同时我们在发展这些数据跟这些所谓的各种的数字来去评价我们的东西，也都没有解决任何我们人生下来的初衷，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就容易越来越焦虑，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更可以接受自己的生命当中不完美与失败，然后持续往前进，而在这中间的话，也是像 Katie 刚刚有讲的，这中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精力管理，如果你精力管理做得好，你就更容易接受自己，因为我们常常是在被迫成长下浪费了太多精力，然后导致我们很焦虑，焦虑自己没有比别人好，焦虑为什么自己这件事情做不好，可如果我们有管理好自己的精神跟状态，我们就有足够大的精神强度去面对到所有的不完美，我们也可以接受它，好，最后呢，想要跟所有牡羊座、处女座、天秤座的朋友说一声，你们真的超棒的，你们不，我刚刚讲那个焦虑其实是骗人的，那个哪一个星座焦不焦虑呢，请去唐阳鸡酒屋那边去留言询问，以他们那边讲的为准，我今天只是以这几个星座去切入一下下而已，对，所以我刚刚讲的完完全全不代表就是任何的星座的证言或是什么样的东西，对，我只是借由这个东西借题抒发一下而已，
了解，
对对对，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轮到我推书了，
对，
那今天为什么分享了这么多东西呢，其实只是为了推书的一个主题，我最近想要推的一本书是我在那时候拍完 Inside Out 就是在隔离期间 我在线上书店订了一套书、就是三本关于星座的书、那我觉得在看的里面，我觉得其中有一本比较好看懂，它叫做《当代占星研究》，然后它的作者是苏汤普金、胡英梦译。
胡英梦，
对啊，我也因为译者我觉得其实很重要、说不定有不一样的译本，但我读的是胡英梦翻译的译本。对，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蛮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星座啊还有各种灵性的探索，我都觉得它像是一个地图。每一个人拿到地图你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路不一定，但是拿到一份地图总没有不好，你至少可以稍微看一下。
对，
所以对我来说，或者是甚至是我知道世代灯书里面也有一些朋友，我们大家属于比较 TK 的，那比较 TK 的朋友，比较理性的朋友，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排斥灵性探索这件事情，因为灵性探索它有点像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给你的建议。他说人生有个地图，你可以看一下，你选择你自己要不要按照那个方式去走，那是你的选择。可是多看一个建议，多看一个地图，其实没有不好。
对，
而且因为有很多人在研究它，所以它其实也是有文献可考的。我是一个思考型的人，所以我看的占星的研究除了这本之外，我还看了另外两本，然后我还去看了很多其他的，其他有一些我觉得讲的我真的听不懂，或者我觉得有点讲的没有很好。所以我后来我就选了这三本书，然后其中第一本我推荐入门的就是当代占星研究。然后我觉得蛮赞的，然后你可以从那边去了解到、哦，原来我的人生组成的情绪和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有可能跟这些天体的运行有关联。而我最一开始说服自己，因为我老实来讲有一点点理性，我一开始
不是有一点吧，
有大概两三点理性，
非常理性啊，非常逻辑啊，
好，大概四点的程度，还没有到，
你看连这东西都要量化，
好，
一二三四点，然后大家数字化。
对，我刚刚本来是想要拉出来是一个，十二点是一个循环，好，结束，好，但是重点拉回来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研究这些东西，它其实是蛮好玩的，然后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然后带给自己人生更多的乐趣，因为生命当中有太多事情无法接受，但你开始研究一些星盘啊、哲学啊，然后一些其他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既然你无法解释，你就接受它。
好的，当代占星研究。
好，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迎向我们最期待的时刻，那也就是我们最最最重要的结尾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再一次邀请你，在每周二跟我们一起短暂登出这个世代，解构星盘，实现自我探索。
没错，让我们的人生账号都可以登出一下再启动。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都欢迎到 Self Oasis 找我一起聊聊星盘，但我不一定有空可以聊，只是星盘蛮有趣的，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星盘告诉我这样子。
然后欢迎大家订阅我的晚安信，但如果晚安信都没有东西的话，可以再看我的 IG， 我还是会比较容易在 IG 上出现。
好像也没有，你 IG 也没有发什么文啊。
对对，但比较相较来说，因为我会发现实动态、我还是会发的，
但没有文字啊。好，我是嘉凯，
我是 Kati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小额赞助我们，连结都有在下方的资讯栏当中。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拜拜。